属获2013年6月15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乐仁牧师，讲道题目《上帝所恩赐的工作》。
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我们需要的事，如果只有一件事是最重要的，你会选择什么？在这首诗歌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有主在我们生命中。是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神在我们生命中做王掌权，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容神一人。求主保守，
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循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入上帝光，成为我向前的灯。
主啊，求你坚固，
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太跌落。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求你保守我们的心，
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循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收入上帝光，成为我脚前的灯。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
我需要有你，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神的荣耀，
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愿神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请坐。
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好吧，父神，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主，这是何等美妙，何等喜乐的时间，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宝座前与你相遇。主要当我们的人生当中以你居首位， 把你摆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喜乐和平安。当我们紧紧依靠你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着帮助，能够得着引领。当我们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我们就从心里得着力量，能够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面对种种的挑战。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更加的认识你。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帮助我们在这段时间当中，透过在你的面前的敬拜和赞美，我们得着力量，我们能够在一个礼拜当中得着智慧的养分，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工作、课业当中。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会众请坐。好，我们一起要来读今天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的第一章26节到30节。那也是邀请大家能够一起，我们一起同声来念这一段经文，来一起来。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好，在今天呢，我要进入一个话题，是主要是在讲工作。那虽然我们当中呢，可能有一些同学们离要工作的时间跟年龄还有一点距离，可是呢，我们来想想看，我们一生当中如果把它分成三个大的阶段的话，最前面的阶段当然是求学的阶段。现在的人，我们每一个人至少要念到高中毕业，现在念大学已经不稀奇了，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完成大学的学业，一直到可能到研究所到博士。不管你念的多久，在学校里面花多少的时间，总有一天你要进入第二个阶段，是什么样子的阶段？你要在社会上有一个职业，有个工作，贡献你所学的。如果我们算一算，一个人现在如果是研究所毕业的话，25岁开始，要到能够退休65岁，一共几年？40年。比起我们求学的阶段，其实我们人生当中花很大部分的时间是处于工作的阶段。那从有些人比较早退休，有些人比较晚退休，65岁退休之后，一直到整个退休后面的日子，就看上帝是赏赐给我们的恩典有多少。但是算一算，我们人生当中的确是花大部分的时间需要工作，需要在这个社会上，在职场当中贡献我们的力量。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来想想看，在圣经里面上帝怎么样，他是用什么眼光来看工作这样子的事情。那我们来想想看，当我们面对要找工作，或者是我们正在工作的人，我们对工作的价值观又是什么？六月底正好又是很多的学校在举行什么毕业典礼的时候，有很多的学生在这个时候毕业， 他们必须要去找一份工作。到底要找什么样子的工作？神带领他们到底要往哪个方向走？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要从圣经的话语里面来看，到底上帝透过他的话语圣经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上帝期待我们完成什么？是只是找一份工作薪水足够，能够让我们维持生活，每天每个月的花费，然后还有小孩子的教育费用，这样子而已吗？还是神其实他在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有特别的心意？盼望我们透过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上帝对工作的这样子的看法。好，在刚开始的时候，依然我要请投影片的同工们来帮我放一个影片。这是 7-11 物流室他的一天的生活，让我们来看一下。
我叫刘正轩，
那个声音可能要大一点。
35岁，彰化人。25岁那一年，一个人来台北打拼。我的工作是物流室，每个人一天工作快结束的时候，就是我一天工作的开始。在家的时间并不多，对啊，回去孩子老婆都在睡觉了啊，只能趁上班前可以跟家人吃饭啊，陪孩子看电视，能陪伴他们是最快乐的。工作做这么久，经济压力也有关系的啊，但是对工作也要那个兴趣吧。我不会想说人家重不重视，我只是要每天就尽心尽力的把工作做好啊。公司要求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不会计较太多。开车是坐上车就感觉一股冲劲，精神就来了。我通常开车的时候都会想老婆儿子现在在做什么，偶尔会想起彰化那边的家人，不知道过得好不好。下货的时候啊，车子没有办法开到门市前面下，要把车停到很远再搬到门市，有时候从第一家淋到最后一家啊。有时候就是像门是在开在巷弄狭窄的地方，那我们车子停下来就要马上用最快的速度把货送达就开走，不然会后面会塞车。有时候还会被骂说你会不会开车停车。工作最大的收获，会把门市的员工当成自己的朋友啊，每天都有好多朋友可以见到，跟他们哈拉几句啊。觉得这个工作最大的成就感就是每天准时把货送到门市，不管那个货多货少都准时送达。累哦，累是会的，但是辛苦是有值得的。顾客订得多，我们钱也赚得多，没有他们我怎么会有。我叫刘正轩，今年35岁，我现在是个物流师。我的工作快结束的时候，就是每个人一天的开始。
好，谢谢。我们请回到 PowerPoint 的部分。 当我在网络上看到这段影片的时候，我觉得这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让我去了解，原来我每天去 Seven 买东西，这些东西是怎么样来的？原来是这些物流是很辛苦的，将货这样送到各个门市当中。这些人的生活是比较我们比较平常难以接触到的，因为他们的工作的形态跟时间跟我们平常人比较不一样，不是朝九晚五。但是透过这个分享，我觉得蛮感动的是，我看到了一个真的是很乐于工作的人，他不是在看薪水或者是看那个地位怎么样，权势怎么样，他是这样子一个愿意付出、愿意帮助、然后愿意工作的人。若是没有这些物流士，想想看，我们走进 Seven 架上空空的，没有东西，因为没有送货来。好，这帮助我们进一步去想，工作到底是什么？我们每一天在工作当中，我们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好，当然在一开始，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最主要的焦点，上帝本身。所以我们来看上帝在圣经里面所呈现出来的形象是什么。在创世纪的第一章一开始就指出上帝在做工，整个世界的创造是上帝他亲自设计的，而且根据你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内容，以现在的科学的眼光来看，上帝创造的次序是非常合理的，要先创造什么，后面创造什么，才有日光，才有植物，才有动物，最后创造人。所以一刚开始我们就看见，在创世纪告诉我们上帝的形象是一个上帝在做工的形象，所以上帝是宇宙中第一个工人，也是手艺最精良的工人。想想看，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身体的构造，整个运转的那个方式，我不用再提醒大家，每一次想到我就觉得啊，神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个设计者。那一般人认为，好在刚开始创世的时候，上帝把整个世界万物设计好了，然后呢他就休息了，第七天神休息嘛，就从第七天开始休息到现在。可是并不是，圣经告诉我们，到现在上帝依然在做工，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七节。所以圣经里面这个真神上帝，他其实是一个做工的上帝，他是一个很乐于工作的，他不但用他的形象来造人，然后呢又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与这些堕落的人来立约，但是人当人破坏这个约定的时候呢，神又很努力的用各种方式要挽回我们这些悖逆的人，然后呢他又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我们定死，之后耶稣基督升天，神又差遣圣灵在我们身上继续做工，透过圣经的上帝的话语也在我们里面一直做工。所以我们有没有体会到，这个时候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当我们每一次敬拜，当我们每一次透过圣经灵修亲近主的时候，上帝就在做工，他是无时无刻都在做工的上帝。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有看到上帝有很多不同的形象，他是一个完美花园的设计者。到现在人类还没有办法去设计一个封闭的一个形态，可以像自然一样自由自己运转的，完全自给自足，不用靠外力，人类还没有办法，科学家还没有办法做到能够这么完美，能够这样子运转的。上帝是一个牧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在诗篇里面诗人这样子赞叹，耶和华上帝是陶匠，他塑造我们，上帝也是医治者，他是医生， 上帝是教师，他透过在旧约的时候，透过摩西五经教导以色列人，在新约的时候，透过耶稣基督登山宝训他的生活来教导他的学生跟与他亲近的人。上帝也是葡萄园修剪葡萄藤的园丁，是陶冶金属的工匠。所以我们有没有看到神的这样子形象？在圣经里面到处都充满，从旧约到新约，有没有发现原来我们所亲近的神，我们所敬拜的神是这样一个在我们前面做我们典范的神，不是在我们的学习，不是在教会里面的敬拜服事而已，甚至在我们的每天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工作职场当中，神都是我们的榜样。所以当我们利用各行各业各种角色来做很精彩的这样隐喻的时候，就会发现这其实是很多这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神是不是物流士？我相信在某一个时段里面，神也是透过这种物资或者是整个资源的运转流通来帮助这个世界上的人。所以在今天，上帝依然很积极的，很充满创造的在我们当中，他赐下力量，他救赎，他成全，他无时无刻不在照顾看顾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在捏把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透过工作，透过家庭生活服事各方面，能够最后成为神手中伟大的作品。神是这样子的一个艺术家也好，工人也好。那我们人呢，我们当我们知道神的角色当中之后，我们再回来看我们人跟神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们被呼召，上帝呼召我们成为神的同工，还记得吗？我们今天所念到的经文，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很有趣，神为在创造万物，在做这些植物的时候，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他按照神的形象来做。特别在造人的时候，说到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上帝呼召我们要像他，学习他的样式，要像他，不管是在学习，不管是在服事，一样是在工作上面，也要像上帝一样。当然在这段经文当中，不是只有讲到工作而已，还有讲到在神圣的神所创造的这个伊甸园里面，跟上帝交通，就是沟通，有建立关系，有造男造女，使人类建立整个的社群，还有跟上帝一同创作。我们不是创造，当然我们没有那个本事来创造，但是我们是上帝的同工，跟神一起创作。所以当神在圣经里面吩咐亚当工作的时候，他又用了两个词，一个是 abed 跟一个 shama， 一个是工作，一个是照顾。所以这两个字呢，圣经里面同时也用来形容服侍上帝和遵守他的诫命。所以换句话讲，在工作的同时也是在服侍上帝，也是在遵守上帝的诫命。所以以前人认为主日礼拜日的时候来教会就是很神圣的，之后离开教会就回到了 世俗的生活当中，分成圣跟俗这两个世界。事实上在神的看法不是这样子的，在神的看法，人的一生无时无刻，不管你在哪里，都是神圣的，没有世俗的部分，要看我们是从哪个角度看。所以在上帝的设计当中，神圣跟世俗不是二元论，不是分开的， 不是某一天某个地方才是这样，什么地方是那样子。因此我们要了解神要我们工作，我们一生当中用大部分的时间在工作，这个是一件好事。工作的本身是一件好事，工作的结果也产生很好的带来，对整个社会，对整个人类有很好的结果跟帮助。这是刚开始上帝要人类工作的时候所给人类的这个祝福。所以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赋予亚当夏娃这对夫妻，他们就是要把在伊甸园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要一直扩展到全世界，到现在我们各国各个地方各个民族。所以他们不止生养众多来建立这个社群，他们也需要教化全地，借着后创造，就是神创造之后，我们后面跟着神的这样的一个创造，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发挥创造力想象力的地方来荣耀神。就像牧师在我们六月的时候邀请刘立勋老师来在我们教会举行这个音乐见证分享，他可以做出那么多的曲子，牧师常常说他是有，他非常有想象力还有创造力的一个见证分享的一个老师。是的，我们透过很多的创造，很多的那个在发挥这种创造力的时候，我们也跟神在这边同工，跟神合力来创造，目的是什么？为上帝带来荣耀。当我们唱这些所有诗歌的时候，是谁得到荣耀？就像刘立勋老师讲的，不是他，是神赐给他这样子的音乐，让他能够借着这些诗歌，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让上帝的名得到荣耀。所以当我们经文看到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看这一切所造的以为好。这个好，它所代表的是一种盟约之责。什么叫做盟约之责？也就是说，在神的眼光当中，跟人的眼光当中的那个工作的程度层次是不一样的。当神的眼光看我们在工作的时候，这是一种盟约，我们人跟神有这样立约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也处在这种盟约的关系里面。可是人的层次，如果你光是看到，哦，原来我工作，我就是为了生活，我就是为了在人生就是一定要经历这个阶段，那我们的层次只不过是在这种受造物该尽的责任这样子一个层次，这样所带来我们工作的意义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我们现在所做的，在职场上所说所做所行的一件事情，跟上帝其实有关系的，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也借着我们所做的能够荣耀上帝的时候，这个是一种盟约的关系，而不是说啊，我的欢喜，我自己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啊，反正就是我的工作，我就是要这样子。这不是只有人的层次而已，是我们跟神之间有关系的这样一个层次。在这个盟约里面，我们要记住，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所以我们所做的所有的好的地方，也因着上帝会因着这样子来得到荣耀。所以当我们愿意投资我们的心力来完成上帝所给我们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是完成成就上帝的心意，我们跟上帝是一起同工的。所以工作其实是一个很神圣的呼召，我们在职场上面是在学习，在模仿我们的创造主。圣经里面说按上帝的形象造人，意思是说 我们受造是要学习像上帝一样，上帝重视关系，我们重视关系，上帝重视工作，到现在如今在工作，我们也一样工作。因此工作不再是以前分成五种嘛，那什么士农工商还有一些其他的分类，在神的眼中并不把你分成哦，你是哦文的啦，你是理的啦，你是第三类组的啦。凡事所做的，只要是我们投注心力在这当中，能够让上帝得着荣耀，服侍周围的人，这就可以定义成工作。那我再说一次，只要是我们投注我们的心力这当中，做某件事情，让上帝能够得着荣耀，能够服侍周围的人，都可以定义为工作。那请问妈妈在家里面算不算工作？以这个定义来讲的话，算不算工作？算嘛，他每天在家里面投注所有的心力在维持这个家庭，虽然是做家事抚养小孩，但是当他做得好的时候，让家庭的有温暖，让孩子能够健全的长大，这样子让上帝得着荣耀，能够服侍整个家庭的人，这个就可以定义为工作。神的眼光是这样子。所以当我们不管是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或是当我们学生还在求学，不是就跟工作没有关系，求学其实是工作前面的预备。如果你是专心将心力投注在你的课业当中，能够让上帝得着荣耀，能够服侍周围的人，你功课好，你还可以帮助帮忙家教，帮助周围的同学，那么这也是上帝眼中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所以让我们把眼光提高到上帝的眼光，上帝所认为的这个样子的一个工作的定义当中。当然在工作当中也并不是不会经历到考验，人类的第一对夫妻在上帝赐给他们这个工作还有给他们祝福之后，他们在这个成长的考验当中失败了。亚当夏娃在他们面对生活跟工作的挑战，就是他们可以选择在生活当中依靠上帝，也可以选择靠自己来过日子。我们要特别注意，在这里工作不是上帝诅咒亚当夏娃之后才产生的事情，工作是上帝在之前就祝福给亚当夏娃的，所以工作应该是祝福，不是咒诅。好，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观念。让大家猜猜看，亚当跟夏娃他们是选择依靠上帝还是选择依靠自己？可能我们都知道答案，他选择依靠自己。所以当亚当夏娃靠自己在树上摘果子来吃，马上就产生了羞愧，跟上帝的关系分离，夫妻开始互相指责，夫妻的关系破裂，跟同时也造成工作变成是上帝对人的一个有咒诅，会产生痛苦的部分。劳苦坏的工作，把工作当成偶像崇拜，工作狂等等，这都是堕落之后造成的结果。所以圣经从头到尾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很非常简单的原则，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是要决定靠上帝还是要靠自己。当我们靠上帝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好的结果；当我们决定靠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一个坏的结果。这是不变的定理，你如果整个圣经有去看过的话。所以要记得，上帝创造刚开始创造的时候，看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当人选择靠自己的时候，才产生了这样的堕落。那怎么办呢？ 我们要再次将眼光回到我们的神身上来看，那我们怎么样在现在这个社会已经不是起初亚当夏娃完美的这个社会当中，我们每天都会面临挑战的，我们每天都在面临人犯罪之后的结果所产生出来的种种的困难跟挫折。我们要再次回到上帝的心意，让我们看到上帝是如何来做。上帝他本身，我们知道我们所信仰的神是三一上帝，天父上帝、圣子耶稣还有圣灵，每一个都有他不同的工作的使命。所以如果是我们按照神的形象来创造，我们就要想到其实神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也有我们每个人个人的特质，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的，我们不是说哦全部的人都一样，全部都是会计，全部人都一样，全部都是音乐。想想看，这样子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就没有医生会来帮我们医病。神创造每一个人，给予每一个人特殊的特质，在各行各业当中发挥这样子的特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活出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使命。我们每一个人也对这个世界做出独特的贡献。那我们想想看，上帝赐给我们什么样子的特质？上帝让我们在工作当中发挥什么样特殊的贡献？这是上帝要我们在工作当中所做的这个使命。另外，从关系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人的工作跟上帝的工作是有那个相似性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三个不同的角色一起合作，完成整个对人类的计划。那么上帝的心意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是透过不同样人的组合互相帮助，携手合作。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里面有团契？团契不是只有一群人聚在一起每天嘻嘻哈哈这样子而已。透过团契的生活，透过上帝把不同样特质人带在一起，我们彼此互相的学习，彼此互相的合作，我们可以一起来完成很多的事情。所以上帝是三一的上帝，我们在教会也是有这样子一个群体的关系。那什么才是让上帝得到荣耀、服侍周围的人的工作呢？那我们要怎么样做才对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来听讲道，听一听安利的后啊。重点是后面我们怎么样把我们所听到的实践出来，我们怎么样把每一次上帝透过话语告诉我们的这个东西，我们听了吸收了，然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应用出来，这是最重要的。不管我们能够做多少，当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新的一层的信仰的体验。所以我们大家要记得，工作是属灵成长的表现。在这里我们想想看，我们在教会在服侍的时候跟我们在职场工作的时候，我们的表现是一致的呢，还是事实上是不同的？其实工作的场所让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所学的、所服侍的一切，职场是实践的地方。我们工作的场所事实上是最好我们去体验以及实践圣经教导的场所。有时候在 教会里面我们大家都像大家庭一样，大家好来好去都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到职场上就不一样了，我们面对很多不一样的，我们有不同的 层次的关系，管理阶层跟下面的工作的人，还有彼此互相非常不同的同事，还有很多我们需要在当中沟通协调，面对不同的组织，这样子一个产生的一些挑战。上帝让我们人生当中绝大部分的时间在工作，也就是说上帝其实提供了一个场所，一个地方让我们实际上去将我们所学的应用出来，活出来。今天在教会里面听到牧师讲说要彼此相爱，好，隔一天星期一到工作场所当中遇到那种很不是只有三条线六条线的同事的时候，你怎么样把彼此相爱那种爱对方的那种心实际的应用出来，这才是真正的挑战，这才是我们人生真正的挑战。李嘉森这个作者他说，人之被造若不工作就无法满足他的物质需要，这是最常我们在社会当中最常对工作的观念。但是呢，其实工作另一方面也还是在更有满足属灵的需要，还有满足他之所以为人的目的，就是与周遭人一同成长的这样子个目的。所以第二个，工作具有群体性，透过工作我们建立社区，我们可以服侍邻舍。上帝呼召我们工作是要来服侍他人，不是要来在别人的身上牟利。我们常常看到有很多很好的职业，但是透过这样子好的职业，例如我们当中没有律师吧，好，我不是在批评律师，但是我们真的是看到很多律师他透过为了那个他可以为很多非法的人来做辩护。 我真的不是要故意要批评律师哈，这边先说明，上帝要我们在职场上面发挥贡献我们的特质，是为了群体，为了帮助，为了造就他人，建立这样的关系。举个例子来讲好了，乐乐牧师呢，感谢主，上帝赐给我一些才华，一些恩赐，但是呢，上帝也是公平的，有一些地方乐乐牧师就非常的不行。每年到了四月份就是乐乐牧师最头痛的时间，然后四月份需要干嘛？工作人，对，我听到人讲四月份需要报税啦。每次遇到四月份，从乐乐牧师开始工作之后，每次到了四月份乐乐牧师就非常的头痛，因为啊要去填那个报单，然后要怎么样去找出来怎么样报税是最能够合理，不用被政府收太多税。然后要，其实我个人觉得很复杂，但是有些人觉得其实蛮简单的。好，我个人觉得很复杂，可是呢，神很帮助我。从我工作之后，我的身边神总是有赐给我一些朋友或者是我的家人，他们对这方面非常在行，我都不用烦恼，你知道吗？我只要把这些那个单据收起，拿回去，然后交给我的妹妹，或者是我的妈妈，或者是那时候帮助我的一个会计师，拿给他们。之后呢，我就可以安然的、自在的等到他们通知我说，我是要再缴钱呢，还是可以退钱回来。所以，在我生命当中，如果没有这些会计师，如果没有这些我身旁这些好朋友来帮助我度过这个报税的季节，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我相信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尤其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生病，那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或是当我们家人生病的时候，我们就非常希望我们有认识的医生，对不对？他可以告诉我们哪一位医生是比较对某一个方面是比较在行的，甚至可以 透过认识医生的这样子的关系，有病床或者是安排手术的时间。好，我不是说要利用这个关系去做这种事情，而是当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在职场上面的专业可以帮助我们周遭的人，这是神让我们有这样工作的一个目的，透在这个群体性当中互相的帮助。很有趣的是，公司行号这个英文字 company， 它的字源就是一起分享面包 compound， 也就是所谓的分饼。听到分饼，你会不会想到一件事情？在使徒行传，还记得吗？初代教会这个教会的人是怎么样一起共同的生活，彼此分享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财产，非常的有趣。所以呢，工作是为了大家的共同福祉，好，这个英文字就是为了大家的好处着想。今天我可以在这个职场上贡献出我的专业，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帮助到别人。所以让我们想想看，神现在让我们在这个职场上，或者是将要带领我们到某个职场上面的时候，神给我们什么使命，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来帮助其他人有需要的人。工作展现创造的可能性，这边就是之前讲到的这个后创造跟合力创造。很重要的是这个管家的身份，我们要非常的明白，我们所有的创造或者是所有我们所得到所发挥出来的这样子的恩赐，并不是我们自己所有的，而是上帝赐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行使出来，是一种保管，是被赋予这种看顾发展的责任。所以上帝赐给我们可能在音乐方面有很好的恩赐，创造曲子，写诗歌，是这样子让我们能够跟神同工，来荣耀上帝的名。上帝让我们在我们的职场上面，透过跟上帝的同工，我们学习，我们成长。前面讲到管理跟看顾，上帝其实要我们去发展各个领域，在工具方面，在文化、社区、美妆、家庭、舒适、音乐、交通、玩具、传媒、影像、机器、健康，我们今天可以想得到各个地方各式各样的工作，上帝都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特质，在这当中服侍上帝，服侍人，这是与上帝的同工。让我们透过这样子的看见，我们能够进入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当中，一起来创造，一起来维持，来改变，来完成。最后再次提醒大家，工作的定义是什么？当我们把我们的心力投注在某件事情上面，所做的能够荣耀上帝，能够造福他人，这就是工作。盼望我们每一天生活，每一天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面，都透过这样的角度看到我们的使命，看到上帝要我们跟他一起同工的地方。最后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一起来回应上帝给我们的这样的恩赐，我们求神来保守我们的心智。其实在现在很多的社会当中，一直告诉我们不同的声音，不同于上帝话语的声音，求神保守我们单单的看见他，单单的在他的心意当中，好让我们能够学习他的样式，成为他所喜悦的儿女。来，让我们一起起立。 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
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循你旨意。
求你坚固我的信心，
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
主啊，我需要你。 成为我们榜样的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成为我们的样式，好让我们能够跟随，好让我们能够在其中成长。主啊，你让我们看见一个榜样，一个工作的榜样。主啊，你到现在仍在做工，你为了我们，你所受到的这个人类所造的这个世界，你至今仍然工作。主啊，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也回想，我们也反省你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在哪里。主啊，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每一个人的特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你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在我们的职场上面与你同工，来帮助我们周围的人。主啊，谢谢你，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已经在工作许许多多年， 然后真的是帮助我们从中再次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所工作的这个意义。让我们不是每天埋首在整个生活的琐事、生活这个工作的这些步调当中而已，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工作的这个价值，还有我们在工作当中的使命。主啊，现在也有很多学生毕业，他们在寻找工作。主啊，求你在他们寻找工作的这件事情上面保守带领他们。或许他们一开始 不知道自己是我要往哪一个方向，不明白自己的特质能够贡献在哪个领域，可是主，我们求你保守他们的心智，赐给他们坚固的信心，引领他们脚步，好让他们在投入职场的时候很快就发现主你在他们身上的使命。所以我们这当中也有还在学习的学生，那帮助他们在学习的时候，不是只单单学习，而是他们的眼光已经能够提升到以后将来进入社会当中，我能够利用我所学习的贡献在这社会当中的是什么。那帮助我们在人生一个很长的一个阶段，在工作职场上面，就我们能够投注我们所有的心力，投注你所赐给我们所有的恩赐在这当中，我们也能够透过这个恩赐来帮助我们周遭的社会群体。更重要的是，我们所做所完成的这个使命能够荣耀你的名。主啊，谢谢你今天帮助我们学习，帮助我们无时无刻在工作的场所当中，我们的灵性也能够成长，一天比一天更多更进步。主啊，求你与我们每个人同在，带领我们的脚步，在我们离开的时候，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你日夜都看顾保守我们，你引领我们的脚步。谢谢你，谢谢你，我们祷告感恩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会众请坐。